中门训。主的心意是要我们都做他的门徒，让我们一起来在主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做主门徒。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飞，欢迎您收听空中门训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研读启示录，这是第二部分，我们继续讲解启示录的方法。四，启示录是按渐进的次序来安排的，请留意启示录的七个部分是逐渐上升推向高潮的次序安排，有关幕后的事是以渐进方式来强调的。一，全书中渐进的信息，虽然书中的七个部分是平行的，又跨越基督首次和二次降临之间的整段时间，但是在每一个部分的信息都是渐进的。第一部分的信息讲到凡有基督教会的地方，他就有成立了一盏灯台，在这无神的邪恶的黑暗世界里发出基督的光和福音。第二部分的信息讲到凡有基督教会为基督做见证的地方，在那里世界就要逼迫教会，因为世界不愿被光所征服。教会所面对的试炼和逼迫都是为教会的好处，因为宝座经常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第三部分的信息讲到不论在何地以及在何时，基督教会受到逼迫，基督都看见殉道者的血，听见基督徒的祈祷，并且借他审判的号声警告邪恶的世界。第四部分的信息讲到基督教会与邪恶世界之间的冲突，显示基督和他的仇敌龙兽和假先知之间深一层的属灵冲突。第五部分的信息讲到凡不听神审判号声的人将被神愤怒的碗所毁灭。第六部分的信息讲到撒旦和他的助手看好像常常得胜，但实际上他们经常被击败。第七部分的信息讲到基督和教会将会得胜，并且承受新地，在新地里只有义。启示录赐给基督徒真正的人生哲学以及对世界历史的真正解释。二，渐进式的强调有关末日审判的信息，虽然书中的七个部分是平行的，又跨越基督首次和二次降临之间的整段时间，但对于紧接在基督再来之前的事件上是做渐进式的强调的。在一到十一章只是宣告和介绍末日审判，但在十二到二十二章却是实际的描述末日的审判。一章七节宣告末日审判，六章十二到十七节和十一章十八节介绍末日的审判，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和十六章一到二十一节用象征式的语言来描述末日的审判。第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减少象征的话而教导有关末日审判。三，渐进式的强调有关新天新地的信息，虽然书中的七个部分是平行的，只跨越基督首次和二次降临之间的整段时间，但在描述有关教会的得胜是采用渐进式，先是在天上，然后是在地上。二十一、二十二章所描述的新天新地比其他前面描述更完全。例如基督在七封信向那些得胜的所做的应许，穿着白袍站在神宝座前的群众， 它象征性景象或那144,000站在新锡安山上的象征性景象。三，启示录是一部启示性的书卷，旧约的但以理书与新约的启示录有极相似的地方，两卷书都启示了神的心意和目的。一，启示录是从神的观点来启示历史的方向和意义，在整本新约里，启示录是独特的，它不像旧约的先知书那样以耶和华的名发出预言性的宣告，它也不像圣经中的历史书陈述历史。虽然启示录不是一卷历史书，但它确实是有关历史的，它不是有关对于过去历史的描述，而是启示在基督首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要发生在人类历史中的事。所以启示录是一卷启示性的书，它借着使用意象、预言、象征和数字，把基督教会在这个非基督化的世界它的历史方向的主要运行原则描绘出来，而且也显示出神的历史在人的世界里的意义。神借特别的意象向使徒约翰启示了他对教会和世界的目的。使徒约翰向创世纪1-11和但以理书的作者一样，不但关心神百姓的历史，也关心世界列国和统治者的历史。二，启示录启示出神在人一切的事物上他的主权。神掌管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会，所有的皇朝和君王，所有的假宗教和神的仇敌，以及历史上一切的事件，直到基督再来。神满有威严和荣耀地坐在他的宝座上，他赐耶稣基督所有的权柄来掌管地上人类和他们的历史。他赐给他权柄把人类的历史带到预期的目标。不论基督徒面对怎样的威胁，神的目的都不会受到阻扰。今天某些政权禁止传讲但以理书以及启示录的原因，是因为这两卷书会动摇人对世上政权的信心，也妨碍人支持骄傲的暴君。第三，启示录启示出以征战的征服者耶稣基督，但以理书从四个帝国的兴衰的角度来描述人类的历史，那四个帝国带出神永恒的国度，耶稣基督首次降临标志了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在地上，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场宇宙性的征战打胜了。按约翰福音第12:31-32，当耶稣基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最后升入高天，这个世界就从掌管列国的权势上被赶出去。又按哥罗西书第2:15，基督借着死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并仗着十字架来夸胜。启示录在延续着这个主题，并显示耶稣基督为征服者，制服了龙和他三个助手，兽、假先知和大淫妇巴比伦。在第一章主显示耶稣基督大有威严地站在教会中间，在第五章主显示耶稣基督配也能够揭开那启示运行在人类历史的七个原则的七印，在第六章他显示耶稣基督骑着白马出去征服世界，在第12章他显示耶稣基督从龙的突袭中被提到神和神的宝座上，那龙就从那里被摔到地上，在第19章他显示耶稣基督再次骑着白马审判世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又在最后征战中击败所有的仇敌。六，启示录借着意象、预兆和象征来启示， 在启示录里，意象、预兆和象征最终都有象征的意义。神在全卷书当中借着意象、预兆和象征启示他的心意和目的。约翰在意象中看见并非是真实的东西，例如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虽然在意象里的象征不是真的，但它们代表在历史实在的东西。约翰又在意象中看见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的东西，例如耶路撒冷的第二所圣殿。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上要去量那殿。在意象中看见的意象是一回事，最终的属灵意义又是另一回事。约翰在第一章看见灯台中站着一个好像人子，右手拿着七星。基督在一章20节解释这些意象，说七灯台代表七个教会，七星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的意象是真实的，它不是代表真正的灯台，而是基督的教会。基督右手上的七星的意象是真的，但它不代表真正的心，而是教会的使者。约翰在12章在意象中看见一条大红龙，龙的意象是真的，它不代表一条真的龙，而是仇敌撒旦。这些例子显示启示录里的意象和预兆象征其他真正存在的实体，基督的教会、教会的使者和仇敌撒旦全都实际存在。同样，第12章1-3节和15章1节描绘三大奇妙的预兆。第一个预兆是怀孕的妇人，她受到龙的威胁，她生下一个男孩，被提到神和他的宝座那里。后来妇人逃到了旷野，得以安全。她的儿女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和顺服神命令的人，因此妇人象征神的百姓，基督为他们所生，他们信靠顺服基督。第二个预兆是一条大红龙，他威胁要立刻杀害妇人产下的男孩，他后来被打败，从天上摔下来，但仍然继续逼迫妇人和他的儿女。12章9节说，龙的预兆代表撒旦。第三个预兆是掌管末了七灾的七位天使，这些灾祸被倒在有兽印的人身上。16章5-7节解释神愤怒的七碗为神对逼迫神百姓的人公义的审判。17章9节说那个意象要用智慧的心去思想，并且显示在意象中的预兆都是象征，并且代表其他的实体。例如，虽然这些预兆是七头的兽，但天使说它代表两个不同的实体，它象征七座山，大淫妇巴比伦坐在上面，它又象征世界历史中的七位王。我们要晓得启示录本身教导我们不要按意象和预兆的本身去解释，而是做象征性的解释。因此虽然启示录里的象征不是按他们本身去解释，而是象征性的解释，但是他们却代表真正的历史性的机构、人和事件，他们在世界历史中一再的发生。七，启示录借着数字来启示。启示录里的数字和但以理书的一样，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非数字性的意义。如果把较小的数字像七看为有象征意义，而144,000和这些大的数目作为真的数字，那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必须一律地把启示录里的所有的数字看为有象征意义的。一，数字七，七这个数字是属神的完全数字。启示录在外表的结构是根据七这个数字。按启示录1章20节， 七灯台代表七个教会，七星代表教会的七个使者，灯台和星都不是按字面来解释，而是代表其他实体，就是教会和教会的使者。同样，七这个数字也不是按数字来解释的，而是按所象征的去解释，因为七代表完全的数字。所以七个教会代表从基督首次降临到他再来之间所有的基督教会，他们不是代表教会历史的七个连续的时期，而是世上基督教会里不同时期存在的光景。在第二到第三章有七封信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信，他们代表耶稣基督向世上每间教会传达的信息。这些教会在不同时代会经历到信中所提到同样的事情。启示录里还有许多的七，也有七的倍数，例如42是6×7，7000是1000×7，最后全卷启示录分成七个平行的部分，每个部分从不同的观点来描述人类历史运行的原则。第二，数字三和四，三这个数字通常代表三位一体神，四是代表宇宙和地。在第二和第三章里的七封信又分成三封和四封，头三封以劝勉人要听以及向得胜的做应许为结束，后四封把劝勉和应许的次序调转过来。七个吹号的天使又被一只大声说，住在地上的民，祸宅祸宅祸宅的音分成四个和三个，后三个号吹响时要给地上带来极重的灾祸。有四活物围着神的宝座，每个活物各有3×2，就是六个翅膀，头四个印揭开，四匹马逐一显现，有四位天使站在地四角，执掌地上的四方的风。第六只号吹响，有四个邪恶的天使，原被捆绑在幼发拉底河的，他们被释放出来，用火、烟和硫磺三种灾祸杀了人的三分之一。第六个碗倒在幼发拉底河，河就干了。有三个污秽的灵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第七个碗倒在空中，巴比伦大城就列为三段，在新耶路撒冷城的四周有三个门。第三，数字3又2/1，三又二分之一这个数字是痛苦的数字。圣殿和神的百姓在里面敬拜都得保护，其余要被无神的外邦人践踏42个月，就是3又2/1年。那两位见证人传道1260天，就是3又2/1年，然后被杀。那妇人要在旷野得到保护和养活1260天，就是3又2/1年。从海中上来的兽要掌权42个月，就是3又2/1年。然后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但以理书中有一载、二载、半载，那就是3又2/1年。在启示录，这是指基督首次和再次降临之间的整段时期，又同时是教会受苦和逼迫的时期，以及传福音的时期。这段长的主要时期之后，紧接着是很短的3又2/1年。在那时，兽从无底坑上来，杀了两位见证人，结束了传福音的工作。从无底坑上来的兽代表在最后阶段的敌基督的世界。四，数字六，六这个数字是人的数字，第六印揭开，引入末日审判，不知悔改的人要受审判，并且影响六类受造物以及六类邪恶的人。666这个数字象征兽和跟随兽的人，他的失败以及一再的失败，它象征他们无法达到完全，完全是七所代表的。 五，数字十和十二。十是完全的数目，斯美拿教会要受到逼迫十天，围在神宝座的天使是十千的十千倍，龙有十个角，代表他借着较小的势力统治邪恶的世界。从海中上来的兽也有十个角，十角上带有十个冠冕，女人所骑的兽也有十角，那十角代表十个王。十二是完全的数目，十二章的妇人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二十一章的新耶路撒冷的城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颗珍珠以及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十二城门代表从旧约时期神所拯救的百姓，十二根基代表从新约时期神所拯救的百姓。在新耶路撒冷，生命树要结出十二样果子，每月结果子。十和十二的倍数，有二十四长老坐在二十四个宝座上，他们洁白的衣服表示基督的血，金冠冕表示他们是征服者，曾经得胜，他们代表神的拯救的百姓，就是新旧约时代的教会，正如十二支派以及十二使徒所代表的。受印记的人有十四万四千，那是十二乘以十二乘以十乘以十乘以十，那是绝对完满的数目。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那是十乘十乘十年，两位见证人做见证一千两百六十天，那是七乘六乘三乘十天。总结，启示录是一份艺术品，它包含从基督首次降临到再来的属神的将来历史，并且有七个平行的部分，每一个部分又把历史往前推进一点。它运用图画和数字的奇妙象征来代表真正的政权、机构、人物以及事件。神他是这卷书的伟大的艺术家和作者，整个人类的历史是由神来掌舵和控制的。这个世界的历史对基督徒来说是严肃、有意义、有特定目的的和有盼望的。这卷书的目的是要鼓励在世上所有的信徒，主要的信息是告诉我们，基督已经征服了一切，凡属于他的人借着他都能够成为征服者。好了，今天我们讲到这里，我们盼望您能够把查经的心得来告诉我们，有任何的问题也请写信告诉我。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